嗨，你现在收听的是《
创业好声门》。
在第一集的上半场，我们与老师聊到创业应该具备有的四大能力：一、行动力；二、跨域的能力；三、观察时事接地气的能力；以及四、自己独有的技能。那不管在何时的创业啊，关键其实就是越接近时事越容易成功。在这一集当中，我们将继续探讨在后疫情时代，社群也可以变成商城，以及数位化转型的经典案例。最后，老师会跟我们分享地方创生的创业主题该如何在后疫情时代操作。那我们节目就开始喽。的确因为防疫的缘故，所以民众也较少外出，让线上团购以及电商产业越来越发达。那有些传统产业他们可能就一定要面临到数位转型，那新创品牌他们可以选择异业合作来提升自己的品牌竞争力，以及维持在疫情期间的营运。那老师刚好提到就是同学们在 IG 上面贩售商品嘛，那我也有在 FB 上面有看到商城的功能，那这些好像是在就是后疫情时代才慢慢出现的，就让原本的社群也有了商城的功能。
对，
我觉得这还蛮特别的。那想知道老师的看法是怎样？
大家穷怕了，大家觉得说现在要开始要赚钱，其实不是啦，开玩笑讲。其实哈、哦，这个我跟你讲，电商这一次在这个所谓的 COVID-19 的这样一个疫情，不只是台湾哦，是全世界。都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做了很大很大的变形跟转型。那其实像这样的事情其实也不是我们讲啊，其实之前我看那个报章媒体就讲嘛，其实他们说每一个世纪都会有一个 OK， 这叫做物竞天择嘛，哦，就是会有一个病上来，像你看像上一个世纪、哦、是那个西班牙流感嘛、哦、那西班牙流感出现的时候，其实它结束之后，其实你发现哦，那个在美国也是那个公司也是大量的成立。好、哦，它为什么会大量成立呢？原因是因为其实很多人在一些工作岗位上面会有一些不满嘛，会有一些变化嘛，所以自然而然他就会希望说想要创业。好、哦，所以后疫情时代，其实我们也在观察这件事情啊。哦，会不会有一个所谓的创业潮？我想是台湾啊，因为台湾是等于是说从五月份开始嘛，有这样的一个疫情。那包含我自己哦，待会如果有机会的话，时间够，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其实也在这段期间也在创业，但是我们会发现几个现象啦。第一个是什么？这段期间人们哦开始会去审视啊、省思啊、然后省思啊，哦，他们会有一些不必要的开销。哎，奇怪了，这两个月当中，我发现我好像省了一些钱呢、欸，因为以前啊，我有好多的社交消费，那我怎么这两个月当中好像省了一些钱呢？但是呢，又有人这两个月发现他又多花了一些钱呢、欸？为什么？因为以前可能吃啊，哦，以前吃都是直接就是可能就没有买那么贵，但现在你知道，所有靠电子商务买过来的东西，其实成本其实是增加的、哦。我们以前去大卖场买嘛，哦，就像我自己家里有小朋友嘛，哦，那我们要煮，我们以前都到市场去买啊，但是因为疫情期间我们不敢去市场啊，所以我们都到什么？透过网购。那网购，欸，本来一个丝瓜，哦，可能是卖20块钱，我们透过网购过来变成是要40块到50块钱，增加快一倍啊，哦，那甚至还会有些油资、运费的这些问题，所以它的一些转换，哦，甚至一些娱乐性的这种消费，已经从以前我们传统我们讲说我们的娱乐都在户外，但是现在已经慢慢走向室内，所以其实这个疫情两个多月三个月来，其实也让很多的人心浮动。哦，所以呢，我甚至看到什么？我甚至看到，哎，这是一个创业的好机会，包含着大家希望去改变。And 我刚才讲到的，人心浮动就造成一个状况是，其实公司啊，我最近发现那个人力银行的那个履历啊，跟那个公司的员工啊，因为这两三个月他们都 work from home 嘛，所以他们都没有真正在办公室跟员工之间互动，所以那个离职率或转换率，那个员工的那个。你的转换率变好高哦，很多人可能疫情完之后，他发现有更好的机会，他就走了，所以呢，他就会怎么样？这段期间反而是很多在市场上面的人才会出现。好，所以如果要创业的人，也可以开始在那边开始物色一些好的 partner。那当然啦，这个疫情也改变了一些社会上面的现象。 哦，人们开始怎么样？开始很担心会被传染，所以会怎么样？宅在家躲疫情啊，甚至什么像我们当老师的，对不对？就要希望同学能够线上自主学习哦，很多东西开始就自然，那娱乐也有自娱乐哦，大家开始上云端哦，然后上云端之后就有另外一个事业开始出现啦、啊，就开始哎，那你的资安啊，要防骇客啊，甚至大家都要谈啊，有没有那种数位转型啊？哦，不管是传统产业，亦或者是连电子业，连那个所谓网路业，都已经照理讲都应该是数位了，他们数位还要求其数位转型，哦，那就更不要讲我们看到的，我自己当老师，我就发现很有趣的状况。这一年多来，哦，我们以前在做那个 interview，哦，就是同学们要入学的 interview， 我们资管老师嘛，我们都会问说，哎，同学们，你未来念资管之后，你最希望走什么研究路线啊，走什么样的一个 domain 啊？以前都是，哎，我想要学的可能是大数据啊，人工智慧，很有趣哦。在这一年多以来，哦，两次、三次、四次的这样子的面试，不管大学部也好，研究生也好，同学们开始说，老师，我想要跟医疗相关，我想要跟医学相关的管理，哦，资讯科技怎么跟医疗相关？开始同学们会发现，这个医疗医学慢慢的被重视，那就更不要讲什么，我们这两个多月、三个月宅在家里面，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家里面的很多的空间，很多的这些小地方，我们会开始。以前都没有去注意到的，现在开始会去买一些东西回来装饰，一些那种居家小物，在网络上就突然大热卖。哦，就像我放了这个在家里面，这个所谓算是在家里面宅在家里面的这两三个月，除了线上教学之外，拼命上网络购物什么，以前都不会买的东西都买回来了。为什么？因为开始现在要防疫呀，要开始把家里面弄得比较舒服一些啊，也就是什么，这个商机就出现。哦，所以电商也好，或是网络也好，自然而然因为疫情而产生出了很多很多的转型，跟很多很多的创业机会。对，
嗯，然后我之前我记得我还有就是在看，因为最近好像很多网红都会分享，就是他们从一些电商平台上面就买了类似手做的材料包或是料理包，然后就会，然后那些商家就也是搭配线上教学的方式，就是给他影片，然后就到处在那做，然后说哦。
对，
因为我们原本可能之前有一阵子也很盛行，就是烘焙教室，就大家都去
烘焙教室，没错没错，
烘焙教室的线上化。
对，我小孩以前都喜欢放假的时候都带他去那个叫做那个观光工厂，哦，知道吧？那观光工厂就会去亲子就互动，教你怎么做什么 DIY 的什么东西。今年很厉害，有一家观光工厂，他就寄什么寄那个 DIY 的那个凤梨酥啊。你知道吗？他把原料寄给你，然后我太太跟我两个就是在教小朋友怎么样去把那个凤梨酥给它这个盖膜，然后怎么样揉那个面粉什么之类的，然后最后放到烤箱去烤出来。哎，他很厉害哦，他怎么样？还有 QR code 看影片，你就看着他影片就教你哦，等等之类的。哎，这就是很棒的叫什么数位转型啊！他虽然民众没有办法到他的观光工厂去做消费，但是他把他的服务搬到家里面，他照样能够。哦，这是一个很好啊，对啊，这是案例。
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烘焙教室数位转型之外，也想请老师再多跟我们分享一些在后疫情时代数位转型很成功的经典案例，或是因为后疫情时代而兴起的创业呢？
Okay.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你看，哦，像我刚刚所提的嘛，像那个防疫的物资。哦，你其实现在去网络上面看，我跟你讲，因为疫情期间，哦，我研究很多很多防疫物资，比方说像这个口罩、口罩套、口罩消毒器，对不对？酒精喷剂，什么蓝牙酒精喷剂，对不对？次氯酸水等等之类的，紫外线灯，哇！你说，因为那时候大家有恐惧，就开始在网络上面开始做一些研究，买了一堆，所以你看这个所谓的店家，哦，也很有生意头脑，对不对？甚至有开个玩笑讲，其实像我们住大楼的。你按那个电梯有没有？人家觉得说按那个电梯会不会有接触的问题？所以呢，还有那种店家开发什么按电梯小物，哦，你可以挂在那个钥匙圈上面，哦，你翻过来就可以去按那个电梯了。哇，你看，就大家创意都出现，所以我觉得防疫物资啦，健康产业啦，哦，那电商就更不用讲了。哦，游戏也是啊，哦，大家开始宅在家里面，哦，大家拼命下载游戏啊，开始在玩游戏，所以游戏商机那就我们从讲宅经济上面来讲也是非常非常棒。还有再来什么？线上课程，不只是学校的线上课程哦， 现在企业很多，他们虽然在家，但他们还是需要他们的员工能够精进，所以他们希望他们在家上班的这段期间，好、哦，能够去怎么样上线上去学习，好、哦，然后呢，再不用讲所谓的外送商机，对不对？我们现在有时候在家里面煮饭，哎呀，煮到累了，我又不想出去买东西，所以你看现在满街都是什么？都是外送业者在路上开始在送外送。好、哦，那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变化，也让机器开始取代了人工。就像一些防疫，像一些医疗，我就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以前我们好讲了好多年，就是其实很多慢性病患者，他呢可能固定就是一个月两个月，他必须要回医院去一次，然后去给医生怎样就看一下，然后呢给你开个药。虽然后面已经后来有那个所谓的慢性处方签了，但是他还是有个规定，因为健保还是有个规定说你没多久就必须要怎么样回到医院去给医生看诊。好，但是我们其实老是会觉得很奇怪，那个看诊那三分钟，你知道现在很多大医院，你去看那三分钟，你可能要等个三个小时。对，你那边等三个小时看，好，那看那三分钟其实只是干嘛？哎，那你有没有什么不适啊？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好，没有，好，就开跟上次一样的药。那我们那时候就讲了，那为什么不能用远距看诊？好，那当然在疫情之前，大家在讨论说，哎，这可能会有这个所谓的医疗相关的法规问题啊，等等之类，各位。因为疫情期间，很多的医院因为这样子反而转型了，他们开始有一些慢性病患者做一些慢性的这样的一个诊疗诊断，他透过视讯的方式，好，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远距诊疗，这也是个转型吗？好，那像我自己，我刚刚有提到嘛，其实我宅在家这两三个月，我在学校当老师，对不对？我就觉得说，哎，同学们，你们要不要继续做那个毕业论文啊？你们硕士班嘛，我硕士班学生，你要不要写论文啊？反而在这两个月当中，我又创了一个新的这个创业的服务，我跟学生做了一个校园创业，叫做 Do Research 做研究。我做什么呢？我就开始，因为我自己以前做大数据的，我们就开始带同学怎么样能够更精准的去把你的研究的，比方说一些 key paper 关键文献找出来。当你如果是研究生，你没有这个所谓的点子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站在巨人肩膀上面，透过一些人工智慧的方式？推荐给你适当的研究 domain， 或者是我是老师，我写完了我的研究论文了，我想要投稿到国际期刊，那这个国际期刊可不可以透过以前的这个所谓的大数据跟我相关的一些 domain， 它可以推荐我应该投哪些期刊，它的这个精准度或者是它的接受率会高一些。 OK， 所以我就发现，哎，反而在疫情期间，我们就发现其实好像其实上课也不用去教室上课了呢，其实上班也不用去公司上班了，因为一切透过网际网络，透过电脑，一切都可以完成啊。所以我就跟同学讲，好，所以我才花了这两三个月的时间，把我们本来去年啊想要透过人工智慧大数据去协助研究者，好，在做研究的这个点子，反而这两三个月，因为宅在家里面，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好，所以我们这个您刚刚说要讲一个那个创业案例，我就讲我自己自身的。好，那现在也正在按杠中，所以我们才推出来没多久，才推出来三天，你就发现1000多个研究生马上在网上面开始加入我们。好，他开始去查，哇，原来因为刚好我们六月多嘛，六月多这个上线，然后同学们刚好六月多是要毕业嘛。好，那有些同学他怎么样，他这个要缴交论文，他还来这边查了一下有些 key paper 到底有没有对啊，或者怎么样啊，也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在对的时机把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创业题目丢出来，也造成很大的很大的一些回响。所以我想这些例子啦，包括我刚刚所说的像这种外送商机啊等等之类的，我们就不要讲，我们就最好笑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现在大家在那个所谓的那个聚会，以前都讲到社交聚会嘛，我们都会要聚餐啊你知道吗？现在已经流行一种东西叫什么，你知道吗？叫做云聚餐，叫做云干杯，云端的云啊，你知道吗？以前不是聚餐都要大家一起吃饭啊，干杯。现在流行什么？哎，来，我们今天晚上来一场云聚餐，怎么样？酒菜自备哦，菜你自己煮，自己买啊、哦。然后呢，那个如果你要小酌一下的话，你就自己哦，家里面，反正自己在家里面。哎，那我就那天开个玩笑跟同学讲，我说，哎，如果外送业者哦够聪明的话。有没有像这种云聚餐、云干杯啊？它也可以变成是一种创业的点子。你把它整合进来，哎，所以就是三五好友相救一下， 我们今天晚上要来云聚餐哦，要来云干杯的时候，然后我们在哪里，在某某外送业者上面就订个餐，然后呢，外送业者就帮你把订好的餐发配下去，然后呢，甚至还提供线上的服务。哎，这就是变成一个，因为我们当然是希望说疫情哦就此结束，但是我们看到世界各国哦，哪怕是疫苗打下去，其实也都还是会有一些哦，还是会有一些那个疫情的问题，所以。我们猜这个未来的这个所谓的生活的这种 lifestyle 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子而做了一些改变。那做了一些改变，那就要因地制宜啊。哦，比方说，你现在发现那些 KTV 业者、卡拉 OK 业者，哦，我们叫常常去唱那个什么那个卡拉 OK KTV 嘛，对不对？很惨欸，为什么？因为哪怕是就算松绑了，他们其实也是。不能开业，为什么？因为那个聚集在一个密闭空间，好、哦，很对，太密集了。那各位，你知道吗？现在其实我那时候好像看了一篇报道，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哦，他们也是啊。那 KTV 相关的这些服务其实都已经没落了，他们转变做什么？做线上 K 歌。其实台湾也有了，也有这种线上 K 歌的软体，好、哦，你就变成三五好友怎么样相约在云端，有没有？你开启你的手机啊，你一样点歌，别人一样听得到。你若要开出你的那个 cam， 你一样可以唱给大家听，而且呢，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打线上跟你拍手，线上跟你打赏，对不对？送礼物，对不对？所以你看啊，这个就是一个新形态的，因为后疫情期间啊，本来呢，其实本来这些服务哈，也都还没有说这么popular， 没有那么多一次就被人家关注。其实说，我刚刚讲那个线上 K 歌，其实很久就有了，但是因为疫情期间，大家闷坏了。怎么样？他反而突然之间，哇，红过来了，哦，所以那你说他会不会因为就这样子，所谓的这个就一下短暂？我觉得不会，他已经变成习惯了啦。哦，以前我们讲说叫做社交平台，现在已经变成，他已经变转型变成什么？变成用唱歌来做社交，哦，变成唱歌来做社交的平台，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所谓的创业的类型啊，创业的后疫情的一个创业的转型，对，
嗯。刚刚老师提到那个云聚餐，就让我突然想到国外有一个例子，他们就是因为也不能办，就是像台湾现在好像也不太能办婚礼嘛，那他们就是真的是利用就是外送平台，就是哎每个人的点在哪里，然后他们当天就同一个时间，然后收到同一份套餐，然后新郎跟新娘就是穿着就是婚纱跟礼服这样，然后我们就开视讯镜头，就是办一场线上婚礼。
线上婚礼，哎，这个点子不错啊，对不对？如果有业者要做这个服务师，我觉得是蛮有搞头的。蛮有搞头的，对。
那之前也有看过一篇报道啊，就是因为公司形态的转变，所以很多公司他们就直接改成远距上班了，就会变成好像每个礼拜就只有一天要到公司而已。
但是在家里面哦，在家里面也有一些影响，什么影响知道吗？就是在家里面你的电费。你的水费哦，或者你的饮食费会增加了。哦，以前你在公司有没有是公司出嘛？对，现在你在家里开冷气啊，对不对？所以很多那个朋友他们就说：“哎呦，你看两三个月完之后，那收到那个电费账单，惊死人哦。”对，刚好是夏天哦，他电费又暴涨哦，所以其实你说这个疫情哦，真的也带来很多变化了。啊，带来变化其实。没错，很多的企业其实得到了很多很多的教训，他也必须面临到他必须要面临到一定哦，以前还在想哦，现在是一定必须要转型哦，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面来讲，其实如果我们讲创业，我觉得这个反而是一些很好的创业的契机，因为很多我们讲常讲创业就是你要去透过你的一些服务去协助嘛，协助顾客。哦，哪怕是 end user 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企业，他去完成一些改变，完成一些更好的绩效呈现，那这个就是我们讲说，像如果你想要创业，像我们刚刚讲的，哎，你也可以搭在我刚刚讲的，你都是云干杯、云聚餐，你搞不好推出一个服务啊，可以让这个外送业者跟着你一起来把这个市场做大，可以啊。他不见得，我们讲常讲到利基市场嘛，你不见得是。他一定那个像外送业，他不见得会来做这件事情哦，因为他想一想，哇，成本太高了。但是你就专注在做哪一件事情，可以让他哦跟你一起合作，让这个事业反而做大。 我觉得这反而是疫情期间我们创业家可以去思考一点。
那我们基地是桃园市政府青年局旗下的青创基地，那有很多关于青年创业贷款跟免费的创新创业课程可以提供给大家，那欢迎大家多多来参加咯。那像刚刚有提到，有些人他们技术很好，但是没有资金去实现，可能要走创投相关的募资管道。那想请教老师会如何建议他们在创育中心的选择，以及有些人会是一股脑的想要创业，就很像创业小白一样，但对于创业项目的选择上比较没有概念，也想请老师给这些人一些建议。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大家会想要创业，其实不外乎就是想要其自由性啊。哦，我们大家都会普遍的人都会觉得说，哎，创业你的自由性会比较高。但是这个从另一个角度，我要跟各位讲，创业其实你的自由性非常非常的不高。哦，原因是因为，你如果是在上班，你就是朝九晚五，哪怕是加班，你还是固定的时间。但是创业，尤其初期啦，哈，或者是说你可能正在成长期当中，你可能你的时间会几乎很大部分，你的时间就必须放在你的创业的事业上面，所以反而它的自由度是没有相较于我们讲一般去上班来的高。还有人会说，哎，我要创业，因为我要求其什么？求其经济还是自由？哦，财务上的一个自由。但是我要跟各位讲，其实创业要真正赚到钱的，其实平常讲是少数。好，所以创业其实呢，我们常常讲说创业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自己人生的一个价值观的实现。好，所以我常常会对这个创业啊，创业我会下一个解释，名词解释。我认为创业就是叫做创造人生啊，能够一直写的一份作业。创造人生能够一直写的一份作业。为什么要讲三次？因为三次才代表很重要。为什么要讲三次？因为如果这个作业你只有写一次就结束了，我认为那你不见得在第一次你会感受到那个创业的这个吸引人的魅力。你写两次结束了，可能哦也还没有办法感受到，你只是得到了一些收获。你可能真正在感受到的是在你第三次。你第三次，那这三次当中不见得说你一定要做三个事业哦，而是说在你的事业当中哦，你可能转型了三次。我刚刚讲三次只是一个比喻啦，你可能讲三次、五次，或者是哪怕是你失败了一次，你也可以做第二次。哦，也就是说，我们常在讲，尤其是中小型微型创业，你做出一个事业，哪怕是你就算有专利啦，我可以跟你讲，就算是有专利的，也会有人因为你的专利而去改变了一些做法而回避你的专利，你就会出现竞争对手了。所以一旦进了商业这个市场当中，你就会变成是一种竞争的状况。那竞争状况就是怎么样？就开始会有人模仿啦。那模仿会怎么样？你就是要一直不断的再创业、再精进，让这个所谓的红海市场马上变蓝海。那蓝海之后又会变红海哦，它就是一直 cycle。所以我们才讲创新、创新、创新。那个创新不见得是在你本业上创新，而是在你自己个人创业家创业者本身的思维上面的创新，好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您刚所提的，如果要去找你有创业的想法，你想要去找一些人帮助你啊，比方说政府单位啊，这样，我觉得还是回到就是到底你的需求是什么？有些人他是觉得说，哎，我就在桃园创业啊，我当然要就近找桃园的单位。Good， 如果你是因为地域的关系，那当然我们会觉得是。你要方便沟通嘛，有些资源比较好能够去运用嘛。哦，亦或者是老师，我要创业的比较偏向是这个所谓可能要科技业的。哎，那有些单位他就是什么，就是专门是在做科技业相关的一些服务啊、加速啊，那当然他就会做这方面的。那不过大部分来说啦，其实政府的部分，政府的这个辅导创业，其实都还是就是希望能够去育成辅导，他比较不是站在所谓的希望你成功之后去在你身上拔毛，比较不会是，他比较愿意是扶植你，希望能够去育成孵化你能够进入市场，尤其是应该说草创期间啦。所以我觉得我们都会蛮鼓励创业家，如果你一开始有一些点子，但是你还不知道怎么做，或者是说你并没有那个 partner， 你反而可以去加入一些相对应的，像我们桃园青创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选择嘛，你就可以去在这个过程当中 哦，因为我去过几次基地嘛，其实你会看见那个 workshop 是一个很棒的那个氛围，大家彼此之间，哎，创业团队和创业团队之间彼此也会学习啊，彼此也会共享商机，彼此也会共享一些人才啊，对不对？那自然而然你就会有信心，哎，在创业如果自己一个人干，有时候真的是到半夜三更的时候，真的是会想要放弃啊。但是你发现一群人傻傻的在做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说，哎，其实搞不好我再多做一天，明天机会就来了。你每天都抱持了这样的机会，我们常常讲啊，市场就是这样子啦，站久、待久、坐久了就是你的啦，自然而然机会就会出现了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待久、坐久，自然而然你的经验就多了嘛，自然而然你接触的人就多了嘛，自然而然你接触的客户就多了嘛，哦，所以你自然而然你成功的机会就多了嘛，好不好？这是我大概对这个题目我的一个看法。
那相信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透过老师刚刚分享的内容从中获得解答。那另外想分享，我们在辅导新创团队的时候也有观察到，透过团队与团队之间的交流，让他们能够激荡出不同的火花。
对，
有时候问题就这样迎刃而解了。
对，因为我们新创基地这边也有一个目的嘛，我们找了一群想要创业的年轻朋友，哦，一起进来，那自然而然他们有共同的想法，就是要创业。那你当你频率都是在创业这个领域上面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变什么？可以变整合啊，哦，每一个我们常讲说打团体战嘛，对，我们今天要去把一个市场打下来，不会是只有你的一个服务嘛，对，我们可以互相合作，哦，去创业，把这个客户服务的更好，哦，所以我觉得加入这样子的一个创业的基地，哦，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有更多的创业的 partner 啦，哦，来做一些共同，你说是竞争吗？也是，你说是合作吗？更是，哦，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那想问老师啊，因为老师在开头的时候有提到嘛，你前阵子去龙潭那边的地方创生做实际勘察，那地方创生其实也是最近很夯的创业主题，那大致整个国家，小至区域性，要如何在后疫情时代以地方创生为主题去创业，以及他们之间的关联性，那想问老师的看法如何？
昨天去龙潭，哦，看了一家年轻在地创生的一个事业，也让我学到很多东西。为什么呢？龙潭其实 我自己是住大溪啦，我大溪人，哦，那以前在大溪就在旁边嘛，那大溪其实最有名的就是什么？大溪的老街嘛，对不对？所以在大溪就有一个很著名的大溪的这种古城的，哦，我们讲说叫大科坎文化，哦，所以你看到大溪的老街上面就有很多充满很多的大溪的文化的味道。那昨天我去龙潭之后，我也非常非常压抑，我开个玩笑讲，我跟年轻朋友讲说，我说，哎，我以前，哦，住在大溪，龙潭我也常常来，但是我对龙潭，哦，最大的印象，第一就是花生糖，哦，第二就是我因为我自己很喜欢饮茶啦，哦，泡茶，哦，我说最大印象就是林武碰红茶，哦，有这个东方美人茶。除此之外，我觉得龙潭让我感觉就好像只有那个叫以前那个端午节的时候，那个龙潭大师会有那个叫做划龙舟之外，好像就没有。但是我昨天不对，我昨天去到了现场之后，我看到那一群年轻朋友，他们现在在做什么？他们在帮助龙潭的在地的一些商家聚集，把他们的招牌，就是那个商店家的招牌啊，怎么样能够去把龙潭的味道置入，而且提升其，哦，城市的美学。哎，我听完之后，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觉得很讶异，是哎，为什么你们能够做这件事情？后来我听完他们简报之后，我发现他很厉害。他其实透过自己本身在地龙潭的一些，因为他自己是龙潭人嘛，哦，我们年轻的那个年轻人龙潭人，他自己是学这个所谓的设计，然后带了一群他的朋友。因为在地，哦，人不亲土亲，只有他才能够去说服他自己隔壁的阿姨，哦，隔壁的阿伯，他们家的店家，哦，能够去改变这个所谓的招牌设计，因为他自己认识嘛，然后他能够去用他自己在地的语言、在地的文化去堆砌出属于他们的频率，然后呢，去把这样子的一个画面付诸于其实现。那当然，这过程当中包含了很多你必须要去 study， 你必须要去仿言，
属于你龙潭在地本身的一些以前的历史文史。好，那我说这就是在地啊，你在地的人来做，第一个有所谓的在地的使命感嘛，再来我刚刚讲的人脉关系也会好嘛，再来我就跟那些的年轻团队讲，我说你知道吗，当你这一个 case 成功了，当你这个 case 有画面了，你可以复制到更多更多的地方，你这就叫做招牌创业。你就是未来有很多台湾就不只是龙潭嘛，有很多很多的城镇。那以前过往东西都是那个城镇，可能我举例讲，可能就是一个那个地方的这个政府哈，他就可能拨了一笔预算去帮你做这个所谓的招牌的这个整件。哎，那以前的模式你为什么不能打破？你可不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服务，让这个城镇开始因为你的文化堆砌，甚至怎么样，让他的这个服务可以让当地的这个所谓的聚集市集，透过他自己本身的平台而导入新的客流，哎，那是一门生意耶。我跟他讲完之后，哎，他也突然觉得，哎，老师其实这样做好像真的可以。好，那为什么？我说还是回到，因为你在地，你先从你自己熟悉的地点开始先去服务，你自然而然你会得到的成就感会多。你理论上来讲，你碰触的这个困难点，理论上来讲，应该会相较于那个陌生的环境来的少。好，所以其实像我们桃园的这个创业基地，其实也有很多是我们自己在地的团队嘛。好，我们桃园的这些创业的这些年轻朋友们，我真的看到了桃园现在在创业的这个市场当中，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年轻的这个味道，看到很多人很多年轻的生机。好，但我想这也是这些年来可能在桃园这个努力在推广这个所谓青创上面，我们看到一些成绩啦。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成果。对，
好，谢谢老师今天的分享。那相信大家对于在后疫情时代创业，应该把握怎样的资源以及机会啊，都会更加的了解。
谢谢大家，谢谢，非常谢谢。
那下个月啊，我们一样会有精彩的创业内容与大家分享。另外，基地目前正在招募第二期进驻团队，欢迎有物联网、3R、5G 应用的创业背景团队加入我们。报名截止日期到8月26日下午5点，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官方网站了解更多详细资讯。那对于节目还有怎样的建议，都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想知道更多创业资源，也欢迎到 TYC 创新创业资源网，或加入我们的 LINE H 官方账号庆东咨询站，享有即时线上咨询服务哦。那相关链接都会放在频道节目介绍中，我们就下次见，拜拜。
创业好生门，
快逃啊！